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据《洛杉矶时报》根据他查到的一些联邦政府的内部文件啊，就披露了说，在二月底之前，也就是这个未来的半个月啊，两个星期之内呢，这个联邦的移民局啊，将会在洛杉矶展开一个大规模的移民的突袭行动啊。照理说，这个移民局的这个突袭行动呢，应该是保密的，否则不叫突袭了嘛。就没有想到，洛杉矶时报呢，他得到了一些内部的信息之后啊，就给报道出来了。那这个呢，让移民局和国土安全部非常恼火啊，说是这个他们在指责联邦调查局腐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至少是移民局这方面呢也没有公布为什么这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Kristi Noem 呢，他指责说是联邦调查局的某些官员把这个消息给捅出去的啊，给捅给这个媒体了，所以公布出来了。那么我们就稍微的来看一下，其实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啊，短短的两三个星期之内呢，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来说呢，确实是有很大的震撼的作用啊。因为这个川普在竞选期间以及上任之后签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法令呢，已经逐渐的开始把苗头呢对准，或者说已经开始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了啊。矛头呢就对准了两大类的这个地方，一个就是主要的庇护城市啊，包括芝加哥呀，亚特兰大呢，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个洛杉矶啊。同时第二呢，就是对准了在上任的第二天吧，他就取消了长期以来移民局执行任务的一个所谓的限制，就是不在敏感地区呢执行执法任务，比如说学校啊、教会呀、这个医院啊、这些地方啊，他就取消这个限制了。那这样一来的话，移民局的官员、探员他们就可以在这些地方呢执行逮捕的任务了啊，所以就等于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度和执法力度了。那这样一来就使得很多的非法移民，包括他们的父母啊，包括他们的朋友啊，对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被捕或者什么时候可能会被递解出境这件事情呢，就非常担忧。
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一个非法移民，你可能在国土安全部或者是海关总署这个名单上面，那么你的孩子在上学，你是不是处在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呢？你还敢不敢出门呢？我看到一个报道，真觉得很有意思，说芝加哥有一些地方街上都没人了，都不敢上街了啊！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这样，本身就有一些消息，然后有人在添油加醋，有一些人在渲染一下，你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所以这个情况呢，就一下子变得非常的紧张。那下面一个问题是刚才说到泄露的问题，其实呢大家还记得吗，当时美国的最高法院要重新审理妇女堕胎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没有裁决就已经泄露出来了，当时是件非常大的事情。这是怎么情况呢？你基本上可以相信是在这个机构深处最了解情况的某个人他反对这个，
对，
哎，所以他偷偷的把这个消息给弄出来以后呢，是让你难堪，或者甚至是用媒体、用民意给你施加压力，让你改变一些做法或者改变一些决定，这是这目的。那这移民这个肯定是这样，就是在内部呢，现在可以相信，大规模的抓捕也好，大规模的袭击也好，大规模的遣送也好，这肯定是在商量的呢，肯定是有这么份文件。然后就被当中的有一个人一看，哎呦，这事儿要来，赶紧通报。这人是谁啊？可闹不好的都不一定是一个人，对不对？他们就把这个透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看媒体报道的时候，看到这种有意思的形容是说，据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说，这个呢叫做媒体的信民或者县民或者是他的一些资讯来源。有法律保护，他可以不公布啊。但当然，如果 触及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他必须得公布。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去看出来啊，就是政府内部还是有人反对这个东西，然后把它透露出来。那么洛杉矶呢，那毫无疑问乃是一个非法移民的大本营啊，这话说的没错吧？那纽约也是，因为主要洛杉矶是跟美墨边境啊太近了，这个地方呢走路都可以走过来，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它确实有非常多，或者咱们干脆是不是洛杉矶了，加州吧，对不对？那如果在这个地方来一场大规模的话，那可得成千上万呐。
嗯，对。
所以你想想，这个秘密的报告里面写着，光是美国的主力军都已经不够了，他现在要求的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的缉毒局以及美国的什么烟酒枪支管制局，他想所有的这些部门都出兵，所以接下来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对，你说透露了这个消息会不会阻止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来执行他们的任务呢？绝对不会。
他希望会，但是不会，
但是绝对不会啊！因为这个呢，涉及到多部门的配合，都是联邦部门的配合嘛。因为刚才说的那几个联邦机构，他们也都有这个执法人员啊，都有这种便衣或者是就是特工啊，所以呢，他们要配合移民局一起来工作。我们都知道在。这些庇护城市啊，芝加哥也好，这个洛杉矶也好呢，包括旧金山什么的，当地的警方已经明确规定了，说是我们当地的警察不会配合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的，这个已经明确讲了。你即使是就是来通知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看看你们警方可不可以增派点警察跟我们配合逮捕这个移民之类的，那这些庇护单位、庇护城市不肯啊，不愿意配合。所以
你不配合可以，但是你别拦着呀，
对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会拦着
啊，对，所以你别拦着，那我不要你了。
对，
刚才说那几个机构全都是联邦的，
没错，因为他也知道地方警力靠不上，所以呢就只好动用这个其他的联邦执法部门一起来配合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洛杉矶有多少非法移民呢？照南加大的一个叫做公平研究所吧，他们的数据是说在洛杉矶他们估计大概有80万就是非法移民，有的是父母亲是非法移民，有的是这个子女也有就是没有身份的哈，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国的话，那他可能就是没有身份。
反正这么说，你没有身份就是非法，
就是
这样说嘛。
哎，对 对,
对。那这么看来，一些走线的那些呢？
大概也应该包括在里边吧。所谓的无证居民都在里头啊。我们老是错误的认为说这些都是墨西哥人，其实不是啊。除了墨西哥占大部分之外，还有很多中南美洲的，包括中国也有走线的县民嘛。
连印度都有。
啊、对对对，各地啊，来
坐飞机来的也有，
来自世界各地。前上个星期还说那个是两架飞机还是三架飞机印度的非法移民送回去了，
啊、所以我说印度嘛，对不
对？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各个地方这个移民呢现在都比较紧张。刚才说了，有好多人他不愿意出门了，有很多父母亲也是啊，应该消费的不太消费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啊不知道，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也不知道联邦的这个移民局海关执法局有没有他们的资料，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如果知道的话，他们有的人不敢上班了，到建筑工地去，白天不敢上班，有的人改成我只上夜班啊，有这种情况。那有的人呢不敢送自己的孩子送学校去，生怕在学校里边，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不肯去，他害怕在学校里头就被执法人员带走了，现在不是没有这个限制了吗？所以你看，有的家庭真的紧张到这样的程度，就是母亲出去必须要出去外出，不管是工作也好，是这个上街买点东西必需品、生活必需品也好，他都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回来啊。
这就叫做惶惶不可终日啊，因为这些人有的在这儿待了很多年的这些人，在这儿有一份家产，对不对？
对，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瞬间终结，砰砰砰一敲门，走吧。
嗯，
那些事儿你也别处理了，这个家里这些家具啊，是不是你都别管了，直接带走。所以这事情呢， 变得非常的麻烦，以及接下来啊会引发出很多的问题，包括你刚才说的，什么有些人建筑工地白天不敢去，晚上可以去，连我们都知道他晚上去了，
移民局也知道，
他不知道，真是的。你说有一些地方不配合，不知道谁是非法的，我需要知道吗？请你到 Home Depot 门口待一待，你直接去有一些餐厅看看后面洗碗那些，对不对？就随便举例了，就是这些非法移民，我们指的还不是犯罪的非法移民啊。那他们一般的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不知道吗？就算是农业区，咱们想一想，对不对？
对，
你这个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资料，你就去开着车去转一圈，就能，我们开玩笑说就能扫出很多来。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所谓敏感地区这个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洛杉矶啊，在过就是未来的两三个星期之内吧，可能会移民局可能会采取大规模的叫做突袭行动啊，来搜捕一些无证的移民啊。这样的话，这些无证移民如果是被移民局这个逮捕的话呢，有可能就会被驱逐出境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让这个移民的社区啊，尤其是像这个西语的移民的社区呢，就非常的紧张，因为不管是他们自己的家人也好，父母也好，还是亲戚朋友也好，他们总是认识一些无证的移民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非常紧张。所以这个无证就是这个西语的社区啊，如果你最近去这些社区去看的话，他们那个商店里头、餐馆里边、小卖铺里头，叫做空空荡荡的，对，
对，很多都干脆关门了。
哎，要么就是提前打烊，要么就是生意非常的差，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大家在不确定的情况之下，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的情况之下，都非常谨慎，该花的钱他也就不花了。原因就是说，万一被遣送回国的话，遣送出境的话，那这笔钱可能还需要有用呢，到了其他的地方又开始重新开始啊什么的都需要哈。所以呢，就这些社区的，第一是花费会减少，消费会减少，第二呢就是对整个的经济呢可能也起到了就是不良的影响吧。
所以咱们回到刚才说的所谓的敏感地区这个问题哈，因为这个呢是美国移民局啊，它最早呢它有一个政策，就是在抓捕非法移民的时候呢，有一些敏感地区最好回避。这些敏感地区包括什么呢？包括什么公园啊、学校啊、教堂，还有叫做所谓的社区中心。
啊，
很多城市都有自己的社区中心啊，以及医疗的或者健康的这些地方，你总不能冲到医院里去抓人吧？还有就是育儿中心啊，有人把孩子送到那种地方去，那你进去就带着枪一般的都是去执法嘛，对不对？那都哗哗哗进来几个穿着这种衣服的人，把人给吓死。尤其是像教堂，人家那种是敬拜的地方，呼噜哗啦进去一大堆人。所以川普呢，在他的第一届做总统的时候，他没动这个。他尽管说又是建墙啊，又是驱逐非法移民呢、啊，他还维持了这个规定。但是后来呢，拜登当了，那拜登他不动嘛，对不对？他不可能去动这个。但这一次呢，川普做了第二届的时候，他把那个所谓的敏感地区的这一个给拿掉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执法人员就去教会，就去学校。那我们试想，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刚才那个本来一些如惊弓之鸟啊，一般这样的人，就像你说他还敢把孩子往学校送啊， 对不对？他还敢去教会啊？其实哪一个教会，我们是说西语系的哈，有很多的非法移民，这都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教会他也就不敢去了。接下来呢，移民局还做了这个，他们这叫做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对啊，他们呢还做了一件事，也是让这些人觉得非常恐怖，就是在网上公布今日抓得谁谁谁，他把这个有一个网站在上面公布今天抓了多少多少。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呢，是300多吧，一天啊。2024年就是去年啊，310个人，
每天
310个抓了送回去。现在这2025年刚开始一点啊，每天已经822， 从300多到822，而且你可以想象，这个822迅速就会变成1600、2000，就它会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成长。
对，所以呢，现在好多地方的学校、学区都已经制定了一些政策，主要是想保护这个学生啊，但让他们这个不要太害怕，让他们的家长呢也不要过于紧张，这样的话，孩子就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了。所以呢，你看，在这个我看一个地方是康乃狄克州啊，它的这个 Bridgeport， 这是一个公立学校，他们就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宣布了说是有一个保护学生的叫做指导方针啊，也就是说，学校的负责人已经告诉当地的警方了和移民局，说是最好不要进入到。如果没有得到校长的批准的话，他是这么说啊，你提前告诉校长说我们要进行执法活动，他可能提前你通知的话，如果得到他允许的话，你是可以的，否则的话你临时突袭就不要进到学校的建筑里，比如说不能登上校车啊，不要去参加学校学生举行的各种活动啊等等，然后在那儿你当着很多的学生面嘁哩哗啦的五花大绑的把一个人戴着手铐弄走了，这个确实是造成很大的这个惊，就是恐惧哈，威吓的这个效应，这是第一。第二呢，在科罗拉多州的比如说丹佛的公立学校里面，他也是这个学校也是向学校的员工发了一个备忘录，就是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请礼貌地告诉移民局或者是联邦的特工，说是学校有一个正常处理和学生交谈的这样的一个程序，请你按这个程序来啊。这是这儿，但是有一些地方呢，采取的是不同的方法。你比如说 Oklahoma， 他们的教委呢就批准了一个提案，就是说要求移民的子女的家长，请你送孩子到学校的时候，把这个孩子的合法的身份证给我带过来。
这个就是反其道而行之，跟那之前那几个州，这个就是坚决的站在政府的一方面。
对，就是说，那
把你的身份出示。
对，那也就是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您不是合法的话，对不起，别来了，
别来了。对，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这是大学生啊，保守派的这个大学生团体现在还呼吁了，说是我们要配合这个联邦的移民局和海关执法局的工作，所以呢，他鼓励大学生之间。要叫什么呢？
举报，
要举报。
对
啊，对，你如果发现谁可疑或者谁可能是非法移民的话，或者在家庭他是这个非法移民家庭的话，可以向警方举报啊。就是你看，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他就有不同的应对。
是像刚才说的那些公园啊、学校啊、教会啊、医疗啊等等，像刚才说的那些地方呢，其实你仔细想想，美国的社区、美国的城市。不就是围绕着这些地方所建筑的吗？
对，
对不对？那些居民，他们选择当然是选择离教会啊、离学校啊、离这些医疗机构近的地方啊。所以，当你把那些地方化为敏感地区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大大的减少了联邦执法的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要修改。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站在川普的立场上的这地方的移民官，包括科罗拉多呀等等这些的地方的移民官，他们说他们支持这个，而且现在有一句很重的话，是说你们还想像以前一样躲在学校里、躲在教会里，这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你看这个情况导致的什么呢？还有一个房屋，有一些非法移民房子买了一半儿。
不买了，
不买了。
对，
这房子买了干什么呀？
万一那地界出境呢？这房子留在这儿怎么办呢？所以越供也供不上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所以从现在看呢，那个贷款公司它是最明显的，贷款公司，什么三分之一的贷款做到一半，
做了一半，
做
了
一半停了啊，不要了。这就是可能是身份有问题，或者家里边有成员有这个身份问题的，这些人他就不要了哈。那么这个政策呢，其实在美国啊，反而是好像还挺受欢迎的，
很多数民众支持。
对，因为那个《纽约时报》和 Ipsos 啊，在一月初的时候，做了一个民调啊，首先你要知道，川普他上台得到就是大多数的选民的支持的 其中的一个核心的竞选的议题就是驱逐大规模的驱逐移民啊，这个是
世人皆知啊，
哎，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是关税，一个是移民，这两个恨不得是他的这个主打的那个竞选的口号啊。在一月初的这个《纽约时报》和 Ipsos 的这个民调呢，是说55%的选民强烈的或者是部分的支持驱逐移民，大规模驱逐移民的这个政策，有88%的人是支持叫做驱逐非法入境并且有犯罪记录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是个罪犯的话，是个移民，再加上他是个罪犯的话，如果驱逐的话，那就更多的人，88%的人支持啊。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政策，其实在美国的我们说整个的社会当中，它还是有相当大的民意基础的。
嗯。